诗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和精佩姐妹共同播讲。弟兄姐妹好，我是精华牧师。
平安，我是精佩。欢迎您跟我们一块来到诗诗记。我们上一次已经介绍了以色列人在诗诗时代反复的信靠跟离弃神的第七个循环，这也是诗诗记最后的一个循环了。
当我发现这个以色列人反复信靠和离弃神的循环是第七次的时候，不免就联想到在圣经里七是个代表完全的数字，就觉得那一定是圣灵故意在士师记里做那样的铺排。
金华牧师啊，我也确实认为是有那个意思的。神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在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不断地重复对神虚应故事，用不彻底或者是虚假的悔改来换取神的拯救，而神又是怎么信实地去彻底执行他的应许，从来没有放弃以色列人的。
是的，那么这一次在第十七讲里要读的是士师记十三章，有关在这第七次循环里出现的士师参孙和他的出身。
好，那让我们就从十三章的第一节开始来读。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
我们知道每当另一个士师时代开始的时候，这句典型的话就成了开场白。所以呢，这一次以色列人又开始了他们的第七次，也是士师时代的最后一次离弃神，被神惩罚，然后又在悔改一再反复的行为里。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因为神有绝对不抛弃以色列人的应许在前面，所以当以色列人离弃神的时候，神总是给以色列人机会，希望借着把他们交给仇敌去惩罚，因此叫他们在苦难里面能够回头。
是的，所以呢，在士师记的第七个也是最后一轮的循环里，神也照样先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不过呢，这一次神是把以色列人交在士师时代最强大的仇敌非利士人的手里。
圣经学者们认为，第一节经文说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个40年是从参孙开始做士师的时候算起的。也就是说，非利士人欺负以色列人的时期比40年还要更久呢。
其实啊，参孙只做了20年的士师，后来就被非利士人杀死了。在参孙死了以后，非利士人还继续地逼迫了以色列人20年。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念关于参孙的出生，从士师记十三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索拉是在犹大族的地业里，可是马挪亚却是住在那里的但族人。马挪亚的妻子不怀孕，意思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生育。可是有一天，神却派他的使者去告诉他的妻子， 宣告他要生一个儿子。
除了神曾经亲自告诉年迈不可能生育的亚伯拉罕夫妇要赐给他们一个儿子以外，其实圣经还提过四个神派天使去向没有怀孕跟生育过的人宣告他们要得一个儿子的事情。
是的，除了马诺亚的妻子之外呢，其余三个按照年代的顺序，接下来的一个是一直不能生育的哈拿，因为他恳切的呼求和许愿啊，神就答应赐给他一个儿子叫做撒母耳。另外一个是在新约时代过了生育年龄的妇人以利沙伯，在神的应许下他生下了施洗约翰。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根本还没有结婚的少女玛利亚，神派天使向她宣告必要从圣灵怀孕生子，而且还指定要为她起名叫耶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的意思是拯救者，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是的，这四位母亲除了都有天使对他们宣告要生一个男孩子的特点以外，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儿子都是神所赐的，而且每一个儿子都被赋予了一个时代的特殊使命呢。
所以啊，当马诺亚的妻子生了参孙以后，天使就告诉他参孙将来的特殊使命，就是要让参孙做拿细尔人。做拿细尔人就是做个把自己分别奉献给神的人。而且天使还告诉马诺亚参孙要起手，也就是要开始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天使的话也暗示了神要消灭非利士人的步骤从参孙就开始了。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一直打击非利士人，直到大卫王的时候才完全的把他们消灭了。
是啊，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说到神对拿细尔人有三个要求。第一个就是他不可以接触一切酒精的饮料。第二个，在做拿细尔人的期间他不可以剪头发。第三个是他不可以因为接触了尸体而玷污了自己。任何在许愿做拿细尔人的期间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那么他先前已经守获的拿细尔人的戒律不管有多少都不能够算数了，都被取消了。如果他后来还要回去做拿细尔人，就必须按照做拿细尔人的规定重新再来过。
我们从后来要读的经文就知道，马诺亚的妻子不但遵守了神要参孙做拿细尔人的吩咐，而且他也遵守了神要求他在怀孕期间不可以接触酒精饮料的规定。那么同时呢，在参孙成长的年日里他也从来没有剪过参孙的头发。
对，参孙也显然知道他自己的头发是他大能力来源的秘诀，所以他除了关心拿细尔人不可以剪头发的规定以外，就从来没有遵守过其他作为拿细尔人的规定啊。
他不但是常常接触死尸，也不断地和酒肉朋友一起在宴会中又吃肉又喝酒。他的行为不但不符合做拿细尔人的规定，而且他打击非利士人的动机也不完全是为了替神效力。
是啊，弟兄姐妹，像参孙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能够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呢？我们再回头来看第五节，就知道神在参孙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他将来要做第一位开始打击非利士人的人。这告诉我们参孙的灵性跟品格并不是神使用他的条件。
其实啊，几乎所有的士师他们的品格都不完全。我们在前面引言里已经说过，士师这个名称的意思是审判者。 他们几乎都是因为出众的领导才能才被神兴起去担任以色列人的政治领袖。还有一些士师也承担了审判以色列人仇敌的任务。这就是士师，也就是审判者名称的来源。
既然神说过参孙要做第一个打击非利士人的士师，所以在他做了20年以色列人的士师以后，神还继续的兴起好几个人，包括撒母耳、扫罗、约拿丹跟大卫，他们前仆后继继续的打击非利士人，一直到消灭他们为止。
撒母耳记上第7章说撒母耳从非利士人手中夺回了从以格伦一直到加特的地区，他也夺回了犹大山地，然后呢在他的西面就建起了一道从北到南的防线，暂时呢就把非利士人赶回到沿海的地区去。
接着撒母耳记下第5章又说，到了后来非利士人趁着大卫刚刚开始被高做以色列王，政权还不稳固的时候，就好几次去攻击他。每一次大卫都寻求神，照神指引的战术打败了非利士人，到最后非利士人终于被大卫完全的制服了。接着我们再继续念士师记13章的第6节到第7节。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细尔人。
马诺亚的妻子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了丈夫，说他看到了一个不知名的神人对他说话。所谓神人，在当时呢，这是人称呼传神话语的先知或是天使所用的名称。
是的，马诺亚因为自己没有亲自看到神人，所以在第8节第9节他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神应允马诺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诺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
马诺亚他是找到了一个理由，希望自己亲自能够印证一下他妻子所说的是真的。于是呢，神的使者就应允了马诺亚。不过那神人第二次显现的时候，还是趁马诺亚的丈夫不在场的时候先向马诺亚的妻子显现了。
可是因为马诺亚的妻子知道她的丈夫曾经做过很想要亲自看见神人的那个祷告，所以10节到12节继续说，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诺亚起来跟随他的妻子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
显然啊，那神人第二次显现给马诺亚妻子以后呢，并没有立刻的离开，他的目的可能就是要让马诺亚的妻子带他去见马诺亚。
于是12节到14节，马诺亚见到神人的时候就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她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她都当遵守。
那一位神人的显现， 证实了马诺亚妻子对他的报告。可是呢，神的使者告诉马诺亚，神所要求的事都已经告诉了马诺亚的妻子，而且还告诫他的妻子，凡神要求的事，他都当谨慎和都当遵行。意思就是告诉马诺亚，他的妻子才是神要求负责按照拿西尔人的规矩去养育参孙的人。
于是士师记十三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说，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原来马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从原来马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使者的这句话呢，就知道当神的使者拒绝马诺亚的挽留和预备一只羊羔款待他的时候，而且呢还建议马诺亚如果要感谢的话就要献燔祭的时候，那个时候马诺亚才知道原来那人是耶和华派来的使者，他不但不是一般的人，他更不是神。
不错，弟兄姐妹，因为天使是被神造的，天使被造的本质是灵，不是肉体，所以他们不能吃也不能喝。有的时候神要差天使向人宣告神旨意的时候，为了避免惊吓到人，就会把人的形象给天使，让人能够看见。
此外呢，神的使者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传达神话语的信差，而神的信差有时候可能是一般的人，可能是先知，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天使。
接下来十七节到十八节说，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到这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的。
中文的尊敬在原文有尊崇、崇拜的崇、尊崇和敬拜的意思，只有神能接受人那样的敬拜，神的使者是不能够接受人敬拜的。所以神的使者说，你何必问我的名？这句话最好是翻译作带有惊讶口气的，你为什么问我的名字啊？
然后神的使者才告诉马诺亚，我的名是奇妙。这个暗示马诺亚他应该知道跟感谢的是神。
不错，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奇妙就是神的名字。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启示我们，神的名字就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是的，弟兄姐妹，在圣经里奇妙这个字眼是神的专利啊。每一次圣经里出现奇妙这两个字的时候，除了指神的名以外，都是指神行奇妙的事，或者神奇妙的知识，或者神奇妙的话，没有一个例外。
是的，可见呢，我们也应该从圣经里去理解神奇妙的名字和神一切的属性和他的作为。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就提到我们和这奇妙名字的关系，说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阿们。那么我们就再继续念士师记十三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经文说，马诺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诺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 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马多亚和他妻看见，就俯伏于地。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多亚和他妻显现。马多亚对他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
事情以后呢，马诺亚就照神使者的暗示去向耶和华献祭了。他不但献了燔祭来向神赎罪，同时也献了素祭。
正当他们向神献祭的时候，就看到神的使者从坛上的火焰里升上去离开。这目的是要让他们夫妇知道神已经接纳了他们的祭物。
马诺亚看到了那现象，却非常的害怕。他以为自己既然见到了神，就必死无疑了。可是他的妻子却很安心啊，因为他相信既然神收纳了他们的献祭，应许要给他们一个将来要做拿细尔人的儿子，又把养育那儿子的责任托付了给他，他们就可以安心了，神一定会保护他们，成就他的应许。
对，在士师记第六章17节到23节，我们从前也读过基甸有类似的经验。那个向基甸显现的使者也一样的没有接受基甸的款待，反而叫他去把山羊羔跟无酵饼烧在祭坛上。然后那个使者忽然就不见了，基甸因此就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以为自己面对面的见到了神，一定会死的。神既然给了他们使命，当然他们就不必害怕咯。弟兄姐妹，那位令所有看见的人都惧怕的神，如今却同样以可以叫人辨认的样子，亲自道成肉身，向我们显现了。
不错，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神为了要让我们看到神本体的真相，就借着自己的儿子耶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到世界。凡是见到道成肉身亲自向我们显现的神，从此就不必再害怕了。
是的，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和十七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如今我们不必害怕，因为自己看见了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就被神处死，反而因为认识了耶稣而得救了。
是的，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是的，不错。那么我们再回到最后24到25节，有关参孙终于出生的事。
好，我们来念士师记13章的24节跟25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
弟兄姐妹啊，参孙名字的希伯来文意思是太阳，显然这个名字并不是希伯来人惯用的名字，反而是拜太阳神的迦南人普遍使用的名字。这暗示了我们当时以色列人受迦南文化的影响已经很深很深了，连参孙的父母也不例外。
对，弟兄姐妹，圣经没有记载参孙自幼年成长的过程， 只是记载了后来耶和华的灵感动他，赐给他智慧和特殊的大能力去执行神所托付的使命。
参孙以后怎么样子去执行神所托付的使命，那么就等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查考了。
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
再见。